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的心俯伏向你敬拜。主啊，经过一周的繁忙之后，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脚前。主啊，你愿你的灵能够赐下生命活泼的话语。主啊，求你实在是亲自把这些话解开，对我们的心说话。无论把线上的弟兄姐妹、实体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是四福音讲义的编号一百，对不起，217到221，217到221。第一段呢，我们要交通的是，217这边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就读马可福音这一段，马可福音的第16章第5节到第7节，马可福音16章5到7节。如果弟兄姐妹在家里没有这个四福音讲义的话，可以打开圣经，马可福音16章第5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好，这一段呢，我们看见说他们进了坟墓啊，就是他们呢，就是指这个玛利亚和这些妇女们。那我们知道上一次在县特会之前，我们读到的那一段呢，就是是主日的，就是安息日的早晨，安息日的早晨，抹大拉玛利亚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这圣经里边提到的名字呢，还有另外一位并撒罗米他们带了香膏，就是7日的第一日的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往坟墓那里面去。这是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在这个背景下呢，他们原本是带着香料去膏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可是到了那边的时候，我们前面这段经文看见，他们里边有一个困惑，有个困惑就是说，哦，这个坟墓上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石头，这个石头呢，这些姊妹们是没有办法把它能够挪开的，所以他们就彼此说，有谁能够把这个石头帮我们挪开呢？但是他们抬头一看，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并且呢，在马太福音这边呢有记载这个在这个同时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这个石头滚开，所以不仅仅是一个把石头滚开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看见是一件非常震动。这个震惊的事情，有地大震动并且呢，这个使者还坐在上边，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所以看守的人都吓得魂不附体，如死人一样所以他们就这些妇女们呢，就跑去见彼得和另外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是记载在约翰，后来记载在约翰福音里边。那在约翰福音里边。所提到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一般的弟兄姐妹们都觉得这个就是指着，很可能就是指着约翰本人约翰本人当他记载的时候，因为他记载是约翰他靠在主的胸膛，他是那个主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我觉得这个记载呢，也非常，非常让我们得到感动就是在约翰的他的感情当中。他觉得主耶稣基督非常的爱他，弟兄姐妹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每个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主非常爱我们，因为当我们自己孤独孤处的时候，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蒙恩得救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可能别人也有特别的故事，但并不是我们很了解的，但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曾经是怎样的人， 我们是怎样在他奇妙的爱中得救。所以，好像这个爱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的。好，所以约翰这个感动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个人的感动。但这个感动，我自己的感觉呢，不是约翰独有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独有的。就是我们都更了解自己蒙恩得救这个过程。对我们自己来讲呢，好像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很爱我们。其实他是爱每一个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那约翰呢，在他的记载当中，所以他就特别写下来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然后他前边的就他们就回去告诉，那就来到我们今天我们就稍微回忆一下这个历史的这个事实的背景。那来到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就讲到说他们进了坟墓，就是这些呢，妇女们，抹纳拉的玛利亚，还有前面提到这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可能还有这个撒罗米，还可能还有其他的人物，大概没有记载在这边。他们进了坟墓，就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身穿白袍，于是他们就是非常的惊恐啊，因为他们来的目的，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已经他要复活的。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人的感觉当中，可能还没有那个，没有那么完全的确实，所以他们是带着香料，他们的目的来的目的是要高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跟这些妇女们在一起，把他自己在地上的工作，他要死，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告诉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听见了，并且呢，我相信他们也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件事实。可是到真正来到这个事实面前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仍然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仍然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我们仍然呢是非常信得非常迟钝的。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处在一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说他一定要再来，要接教会，要进入他的勇士当中，进入他那，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并且我相信每一位信主的弟兄，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相信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们都相信这一点。可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当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真正觉得？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呢，我们会不会在这个生活当中处理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是这样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呢？不一定的，很多的时候是不一定的。所以这些姊妹们她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要复活她们非常的爱主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第一个像显现的是我们上一次提到是玛利亚。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并且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曾经赶过7个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今天我们就知看见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说是被鬼附着的，其实是非常生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光景当中，但是这7个鬼，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种生活。主耶稣基督把这些鬼赶出来，赐给他的新的生命。所以，这个玛利亚对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我们发现在整本圣经当中，从这个个人的感情上，好像基本上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所以他是也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第一个见到主的人。我们一会儿会交通到。那这边呢，讲到说他们进了这个坟墓，就看见一个天使。这个天使，是好像一个少年人的一个形象出现的，他们就甚是惧怕。但是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说呢，你们要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我觉得这个天使呢非常有恩典，他在这边说的非常清楚的，他说的非常清楚，这个。你们要找的是谁？ 那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啊，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安放主耶稣基督的地方，他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这些天使们呢，他们就非常的惊异，因为本来是要来这个高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呢，他们现在来到这边是找不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并且天使在这边特别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啊，就是说他在他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个他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些门徒们之前要去加利利。当然，他也要这些门徒们到加利利去见他。那我们知道，后来，在马太福音，的结束的时候记载的这一段事情。那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前所告诉门徒们说，他要先往他们去加利利啊，之后去见他。那弟兄姐妹们都非常清楚，就是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呢，在这边所记载的这个特别的话，就是。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啊，这个和彼得这个好像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和彼得，但是呢，在这里边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何等的慈爱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这个和彼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那我们听说啊，这几个字和彼得，有很多的弟兄们在用这个来。作为讲到的内容，其实这个被宣讲的是非常多的。那这的确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啊。马可福音呢，也可以有的人说是，也可以叫做彼得的福音啊，因为马可后来我们知道，马可呢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有过软弱，但是后来呢，神曾经兴起他，大用他啊，跟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跟彼得在一起。服侍，他写下了马可福音，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本福音书，是基本上是彼得来跟他一起来交通这些事情啊。那所以我们看见这边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和彼得。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时候的彼得，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哦，他可能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失望。啊，觉得没有任何的希望，并且呢，对自己的过去可能充满了羞耻和责备，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正可能在那个一个深深的痛苦和绝望当中，因为他三次不认主，现在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可能在他们的心里边。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会复活，可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个并没可能还没有成为实际啊。所以呢，彼得这个时候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也许他说，也许主耶稣基督要告诉门徒的话，也许彼得说这个大概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可能主已经不再会使用我了啊，主已经不再会重新建造了。那也许他就不会回去了。我相信彼得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光景，但这里边主呢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啊，他借着这个天使要妇女们告诉门徒们的时候，特别说到和彼得啊，特别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还没有提比利亚海边主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彼得呢心里边。可能是充满了疑惑，很多的不确定。他不知道他前面的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仍然要使用他，啊！但是这是一句何等充满了恩典的话，是和彼得啊！所以实在是感谢主。但是我们接下来往下看218啊，这边呢讲到他们出来了啊。就从坟墓那边逃跑，啊，这边特别用的是逃跑啊，但是其他的地方讲到呢，又害怕又欢喜，所以这是确实是一种那个悲喜， 这个交加的一种感觉。他们又害怕又欢喜。但是呢，在马可福音里边这个记载呢，就是用了一个逃跑的词啊，我觉得这个词用的好像特别的生动的一种感觉，就逃跑了。他们本来是看见了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可是现在他们里边还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以至于他们要逃跑。你看这边后来又说呢，又发抖，又惊奇，甚至什么人都不敢说话，因为他们甚是害怕。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件事情在他们里边产生了一个非常一个惧怕的一个感觉啊，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相信神的工作的一个表现。那很多的时候，当圣灵在我们里边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特别，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觉得，不能够完全的接受里边所产生的感觉呢，是一种害怕的感觉。之后呢，219，编号219，这边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20章3节到10节啊，这边讲到呢，彼得和他们已经回到那边告诉了彼得和这个其他的门徒们。那彼得和那门徒这边那个那门徒呢，就是接下来接着上边我们之前看见上一次结束的时候看见的，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个是同样的是指的那个门徒的啊。这是约翰福音，因为是那边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2节，现在这边是20章的3节，是接下来讲到那门徒就是约翰，所以这边呢就是彼得和约翰啊，他们这两位使徒就往坟墓那边去跑，两个人同跑，并且呢，说到那个门徒，就是可能这个约翰啊，就比彼得跑路更快啊，所以他就先到了这个坟墓里边，然后低头往里边看，这边就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啊，只是他没有进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经呢，在这些非常细节的描述上，给我们非常生动的一个感觉，主要是基督复活的那个和门徒们的反应。约翰虽然跑路快，先到了，可是他没有进去。但彼得，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彼得呢，好像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他就直接进去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这些所有的这些做的事情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在这边，所以他就进到，然后进到里边呢，他就看见这个细麻布还放在那边。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在另一处，并且这里边呢特别提到是卷着，是在另一处卷着啊。然后提到呢说，那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是指约翰也进去了，彼得进去他也进去了啊，就看见就信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个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场景的时候的那个反应，我们就发现圣经啊非常特别，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事情里边呢，它是记载的是这一些让我们看见好像是从外边看非常细小的事情，是记载在这些裹头巾、这些这个细麻布放在什么地方？哦，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圣经非常奇妙之处啊！就我们看见，在这个复活这件大的事情上，让我们看见所给我们的圣经所提供的证据，却是在这些微小的细节上。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奇妙的一件事情。那这里边呢，看见说这个细麻布和这个裹头巾并没有放在一处，并且这个裹头巾呢是另在一处卷着的。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神计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他的复活不是一个仓促的啊，也同时呢也证实了他的尸体并不是被人偷走的，也不是被门徒们挪去的。那如果想象， 如果有人来偷这个尸体哈，那这不可能有时间去把这个，因为那个布都是裹在那个身体上的，裹头巾都是裹在那边。我们知道，在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全不一样，他还是裹着的，不能行走，所以主耶稣基督还得跟那些人说，你们要解开，叫他走，他才能够行走。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却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复活是胜过了这个仇敌，他的已经给他了一个荣耀的身体，已经不受这个地的限制，并且呢，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上是神的计划的实行，是完全是神的计划啊！就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是神的计划，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混乱，就是都是一步一步的，他的这个细麻布裹身子那个细麻布要解开，要放好，裹头巾呢还要卷，特别讲到还要卷起来，还放在另外不同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实在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有计划的、有次序的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的特点呢，就是它是有计划、有次序的，它不因为着环境而改变，也不因着环境它突然间。好像就像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环境，我们突然间就手忙脚乱了。这神从来不是这样子的，啊，神的工作他是有计划的、有次序的，显出他神工作的权柄和他工作的特性。啊，所以你们看见，虽然好像这些非常细小的事情，确实显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他的身体确实是复活了。并且呢，是出于神奇妙有计划的工作。所以这边讲到呢，这个约翰看见了就相信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证明，信心的一个转变。让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些细小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让我们里边呢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呢，圣经特别也提到，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于是，他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虽然他们已经信了这个复活的事实，但是对于神在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在他救赎的计划当中所占的何等重要的位置，可能他们还没有完全的能够领受。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能够领受。于是呢，说这两个门徒就回到自己的住处，那边去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是后边这个220这边，那我们也是同样看约翰福音，这里边在马可福音也有记载。这里边讲到玛利亚这个时候呢，又回到讲玛利亚还在坟墓外边哭，哭的时候呢，低头往坟墓里边看，就看见有两个天使啊，这两个天使身穿白衣。在安放主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在头的地方，一个在脚。那天使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放在哪里。”所以，我们看见，对于玛利亚来说呢，这个时候还没有能够完全接受复活的事实。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恩典。有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信的也是非常缓慢的？但是神会在这个环境当中一直在工作，啊，一直在我们里边做工作，直到他的工作要做成。所以玛利亚是非常爱主的，所以我们觉得在地上如果有一个人能找出是最爱主的一个人，可能应该是玛利亚啊。但是呢，他在复活这件事情上还并不能够完全的能够明白，啊，所以或许他在这个头脑里边能够完全明白，但在感情上，他还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解脱这个里边的感觉哈，所以他还一直在找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说好，他还是觉得有人可能是把他挪去了，拿走了啊。所以他就问这人你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但是他仍然不知道是主耶稣基督。虽然看见了主，但 耶稣就问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呢？你在找谁呢？”玛利亚还以为他是看这个看园子的园丁，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它挪了去，请告诉我，啊，你把它放在哪里了，我就会把它取过来，把它取来。”啊，所以他玛利亚呢这边还是好像一心在要找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主这个时候对他说呢：“玛利亚。”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是主耶稣基督来呼喊他的名字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经历啊。我们每个人得救的时候，都是主耶稣基督在呼喊我们的名字，他认识我们。但是有一天他来呼喊我们自己名字的时候，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在这个很多的生活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在提醒我们，也是在呼喊我们的名字。这个呼喊名字是非常非常亲切，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他叫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啊，赐给这一个特别的力量，是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力量。这个时候，玛利亚就转过身来，她用希伯来话说：“拉伯尼，拉伯尼的意思就是夫子先生的意思。”主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看出，已经重新认识了他，当他的名字被呼喊的时候，他里边就被唤醒啊，然后就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已是复活的主啊。在这边，主告诉他说呢，说不要去，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啊。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这句话呢，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啊。但是我们一开始看见呢，主跟他说不要摸我，啊，这个有的时候可能让我们产生一种困惑，啊，为什么主跟他说不要摸我呢？那这个摸呢，就是在有的读原文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读到下边221这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摸原来是抱住的意思。啊，因为221的时候讲到说，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你们平安，啊，他们就上前，这仍然是讲到这些，这些妇女们，他们就上前抱住他脚拜他，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时候的玛利亚，她向着主那个爱那个感情，当她重新一次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她可能就上去抱住主耶稣基督的脚拜他，并且呢不放他走。不再让主离开他了，我相信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呢，她有心里边有一个愿望，就是她再一次抓到主的时候，她就永远不让再主离开他了。这可能是她心里边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呢，主说不要摸我，是意思就是说不要缠住我，不放我走。为什么呢？他说因我还没有升到我父那里边去，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使命。他要回到父那里边去，啊，要，因为他要不仅从死里复活，而且要升到高天，到至大者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要天天为我们代求。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完成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工作。所以呢，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父那里边去，所以现在你不要抓住我，不让我走，你要往我弟兄那里边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我要升上去，主耶稣基督要升到高天之上，哦，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仇敌，现在仇敌死亡和阴间都不能够拘禁他，他要回到父的那里边去，要坐在父的宝座的右边，并且呢，这里边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就是说要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要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哇！从此之后，门徒们的生命跟他就连在了一起。主耶稣基督的父就是他们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他们的神。这个也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因着信主而得到的一个特权。好，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边，那下面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我想玛丽弟兄啊，已经把这一段呢， 这个解释的蛮清楚的了啊。那我呢，就附带的交通一点点这个属灵上的一个感觉。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到，主的复活、死和复活啊，这是宇宙中间最大的事情因为生命的神居然为我们清偿死罪，这实在是件大事情。那么，他的复活更是一件大事情。所以，主的死和复活是一个事实，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却成为属灵生命经历中间最重要的经历。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天天所经历的就是死与复活，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呢，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是吧？这神呢，已经把这个死与复活的这一个意义呢，把它隐藏的放在那里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都清楚一件事情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死和睡了。是同一个意义，就基督徒死了，我们说基督徒睡了，意思说什么呢？他还要醒过来的那个醒过来就是会复活的所以呢，我每天的日子都是晚上要睡，早晨醒过来神已经借着神这样的创造，就是为了说明这件事情的一个意义了所以呢，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经历，那么这个按照神所创造的自然律人人都有一死，是吧？这是一个定命那么仇敌呢，撒旦呢，就充分利用这个死，掌的这个死权呢，那么他用这个权势呢，来危害世人，也危害神的儿女，特别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我们知道撒旦所有的工作都是要把人带到死地，所以我们说这个死的形态很多各式各样的形态，所以呢，我们几乎天天在生活中可以经历这个东西死复活，死复活那么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有了这么样的一个宝贵的一个经历，所以是主自己先经历死和复活，所以我们讲过，这个死就是一个结束，把一切事情结束，这个复活呢是一个新的起头，所以呢，复活也是在基督徒经历里面是一切问题的一个解答，活了就表示难处过去了，你没有活，那个难处就没过去了，对不对？这个难处是个死亡那么呢，这个死亡呢，是叫我们有时候绝望了、失望了、走投无路。那么这个复活就是出路，一复活就表示你有路出来了，从绝望里面、从失望里面出来了。那么这个复活呢，在圣经里面也是讲到得胜，因为死亡呢，是一个限制人的一个权利、权势。那么复活呢，从死里出来了，就是得胜。所以基督徒呢，如果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就天天经历这个得胜那么也可以说呢，这个复活是一个突破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像保罗所讲的，有时候我们四面受敌，对不对？却不被困住你能突破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我们知道那个种子种在地里面当它开始发芽生长的时候，它就突破了周围的环境，开始生长了所以呢，我们感谢主，他是那个出熟的果子，那么呢，我们是他所结出来的籽粒所以呢，这个呢，那么主把这个死与复活的意义呢，解释得很清楚。而在四福音书里面呢，讲到主耶稣 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他要给门徒们一个确据，他是真的是复活了。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精神复活啊，这个世界上的人讲的是精神的复活，所以呢，在人类历史上面，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是身体复活的，那么都是所谓的精神复活，是吧？那我们的主不是精神复活，他是实在的复活，所以这里记载得很清楚，把这段记载，并且呢，也记载着当日呢这些门徒们和这些妇女们、姊妹们的他们亲身的经历啊，圣经在把它特别记载下来，就说这是一个确据啊，因为什么？这个日后要为要教会在地上呢，要为这个做见证的。所以使徒们到《使徒行传》里面就讲了，这耶稣神已经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教会最大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复活的，为基督耶稣做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宗教信仰，不是一般的讲这个什么道德，讲这个行善，讲这些操守，不是。不是讲这些东西，最重要只要问你活不活啊？你活了，那只是见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把主的道理拿来了来持守啊，去做，你做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徒呢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啊。这个区别很大，这个活出来的，就从死亡里面突破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为什么要显给这么多人看呢？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就讲到了啊，显给彼得看，显给12使徒看，是显给500多个圣徒们看，最后呢，雅各也显给保罗看。那保罗是在头一个世纪，真的是亲眼看见过主的人。所以呢，这就给教会的见证下最重要的定义，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见证呢？不是讲个死道理，不是一套的理论，不是到一套的学说，弟兄姊妹们，乃是为基督耶稣做活的见证。这个活的见证显在哪里呢？就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不是在这里光靠讲道的啊，是靠弟兄姊妹在生活中间呢，那么把它活出来，这就是见证，所以这个生，所以主把这个复活的生命给我们了，就要这个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讲过，死亡的形态有很多的了，今天属灵的死亡呢，这个更是普遍，所以你看见魔鬼在地上的工作，就把一个活基督徒把他弄死了，要变成个宗教徒，对不对？矮矮板板的，一点生命感觉也没有的，所以我这次特会里我也讲嘛，我说今天呢，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啊，一个现象很不好的现象，危机的现象，就弟兄姊妹知道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问他。你得的永生，你有生命的感觉吗？生命在你里面吗？他说不出来了，他没有感觉了，他不觉得里面有生命了。但是道理知道，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但是神是要光把道理给我们，不是的。圣灵是实际的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是什么？生命就是有感觉的，对不对？有反应的，事情来的时候它有反应。你是个活的人嘛？如果你个死人的话呢，人家骂你，你也没不能反应，对不对啊？人家打你，你也不会有反应的，因为你是个活的人呢，所以你对很多的事物你会有反应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必须在这个生命上为主做见证。你活在这个生命里的，你就懂得什么是死，什么是活。否则的话呢， 弟兄姊妹很困难的啊，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聚会了。你看看，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以为说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了，做礼拜啦，听道啦，啊，那么守规矩啦，不是的，在每一个事情上都要为主做见证。所以呢，魔鬼不仅要把一个一个人给他弄死了，把整个教会都弄死了。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时代，就是好多所谓的基督徒的团体根本没生命的，啊，那么结果呢也维持不下去，礼拜堂盖得很大，这个里面的一点生命的感觉都没有的，啊，这个不是主要我们所有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啊，主从死里复活这个过程是我们的经历过程。主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在这里侍奉主，我们在这里聚会，就表现是活的。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们，你们用这些来衡量一下自己的情况。比方说主日来了，到了薄饼聚会里面了，你看很多基督徒来了，在那里没有感觉，啊，那个没有感觉是什么现象？就是个死现象，你知道吗？听到也没感觉，唱诗歌也没感觉，这是什么基督徒呢？是吧？你如果是一个活的人，他就有反应的，对这些东西他是有反应的。所以呢，我们有没有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不是你道讲得清楚不清楚，我们道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是说呢，看看实际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那么样的活？所以你知道今天在这个地上呢，基督教里面很困难，是吗？因为有很多传道人也知道教会要活，但是呢，怎么叫他活呢？对不对啊？他弟兄姊妹摸不到生命呢，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用音乐，哇呀，唱诗歌，敲锣打鼓啊，唱吹，这个因为光唱还不行，所以弄个乐队在讲台上，乒乒乓乓，然后呢，大家举手站起来坐下，谁来弄？又就是什么，要把聚会弄活它。哎，有的人就觉得这个蛮活的啊，我就参加过很多聚会的，哎呀，他们这个聚会，我就知道那个领会的人呢，他的那个用心是什么东西的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6000人的一个聚会啊，他呢，那个领会的人想什么办法呢？叫大家站起来，坐下，站起来，还是不活。他说，请大家把手帕拿出来。哎呦，就大家拿手帕出来了啊，然后呢，唱诗歌就挥手帕，哇，全场啊，这个大家每个人手里面一个手帕，这么一弄，哇，这个气氛就热络起来了。他们以为说这样就是活了。弟兄姊妹，这是真活吗？我在那个聚会里啊，一点主的同在的感觉我都摸不到，一点感觉都摸不到。因为我从小我带领弟兄们带领我是活在生命的感觉中的，我要摸生命。我在聚会里面，我不是看你这么热闹，看你搞这个气氛的，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呢，好多聚会里面呢都弄了这个锣鼓啊。你知道吧？我们聚会没有锣鼓。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弟兄啊，还鼓励青年弟兄姊妹去买锣鼓，还好没买啊。这个是只要靠这么每天每个主日靠着敲锣打鼓、吹吹号、吹喇叭、弹吉他才能活。那我们是什么基督徒啊？对不对？主耶稣是这样叫我们为他做复活的见证的吗？太好笑了！我想魔鬼看了都拍手，好笑啊！哎呀！太好笑了，对不对啊？你看这帮基督徒搞什么名堂，结果弄来弄去还是什么死的，因为你没有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复活这不是一个道理啊！谈到复活就是经历，必须有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们今天就突然的明白了一点这个复活的道理。所以呢，主在这里哈，门徒们记载这段的记录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彼得、约翰有这个经验，特别是姊妹们呢，感谢主啊！第一个看见主复活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哎呀，所以我常常讲，我很有理由相信将来进入永世得 冠冕的多半都是姊妹，比弟兄多啊，不是，比弟兄们要多。姊妹们爱主，你看吧。所以我常常讲，在教会里啊，你弟兄要活出弟兄的样子，姊妹活出姊妹的样子。你不要这个姊妹活出弟兄的样子，那个都不对了。那个弟兄们活出姊妹的样子，那也不对，对不对啊？你是神造我们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姊妹你就应该表现你姊妹的一个，先一点都不吃亏的。你看看圣经记载的头一个看见主复活的是玛利亚，主还呼喊她的名呢，对不对？玛利亚，哎呀，如果主呼喊我们的名，那真的是我们里面不是多高兴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哈，这里是他们主给他们有复活的凭证，因为什么？为的日后他们要为主做复活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记得，今天在聚会，在个人家庭的生活，事业，各式各样人际的关系中间，要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要叫人家摸到生命。哎，那就对了。唱诗歌，你看有生命啊；祷告有生命，是不是啊？敬拜主是有生命。所以我有时候，我从前呢，我也蛮佩服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啊，他们弟兄姊妹逐日来聚会的人可来得很早啊。比方说，我们现在10点钟开始播饼，他们的9点半就很多人就来了，来这是干什么呢？不是在那里聊天讲话，像我们特会一样的，哇，很热闹，像菜市场一样的，不是的啊。他们坐在那里，个个都是安静祷告。我曾经被邀请过去他们那里讲道啊，哟，我一进去啊，就感觉那个整个气氛是不一样的，能感觉到主的同在在那里，有弟兄姊妹真诚在那里敬拜主，所以我们主日是为了敬拜的。现在呢，我们的光景呢，老实讲，已经这个有点下堕，不讲堕落吧，下坠的情况啊，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来聚会呢，在家里面都是去别的参加什么宴会、什么东西，那不是七早八早就走了啊，要来聚会那么独分独秒啊，好像早1分钟来到聚会里就吃了亏了，就这样，这个心理很奇怪的，很多人是这样子的。看准的那个时间，如果我能10点整到，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你这个做什么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我们在主面前，把敬拜归给主呢？预备好自己的心情，对不对？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聚集呢？我这个讲了很多年，我也拉不动啊！这个弟兄姊妹们现在这种的气氛是不对的，啊。请我们记得，我们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这才是我们今天聚会主要的目的呢。所以呢，这个从死里出来叫做复活，因为有死才有生，才叫复活啊。所以我们要胜过肉体，因为这个肉体本来就是在死的权势底下的。他懒惰啊，没有兴趣啊，没有味道啊，觉得这个无聊啊，这都是死的现象，你知道吧？基督徒呢，你来聚会了，跟弟兄姊妹同敬拜主人，你还没味道呢，那你到哪里去找味道呢？哦呀，吃饭就有味道了，去哪里去旅游就有味道了，是这样的吗？我们现在基督徒靠这个东西活着吗？不是的，我们一定要回到那个原初的这个点上，初期的教会，他们的见证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的确啊，弟兄姊妹们，主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是仇敌消灭不了的，你知道吗？一旦人有了这个生命，他消灭不了的。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嘛，这个撒旦呢是吞吃人的，对不对啊？圣经讲。撒旦吞噬，所以有个弟兄就讲说：“哦，他说今天这个魔鬼在地上可是快乐无比呀、啊，吃这些基督徒像吃 buffet 啊，看一个咕噜咕噜咕噜吞下去。”我说：“你搞错了，基督徒是吞不得的， 因为它里面怎么样，有复活的生命，你知道吧？就像那个约拿一样的，那个大鱼把它吞下去啊，消化不了的。今天魔鬼如果把你吞下去，消化不了的，因为什么？你里面有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他吞下去他也难过。真的，我们知道，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嘛，弟兄姊妹们。但是当然了，你被吞到魔鬼肚子里去，你也不舒服，对不对啊？那个像大鱼肚子里面，那是又腥又臭，又黑暗，又难过，被捆住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约拿在祷告说："我像被海草缠住一样，整个人是很难过的。"那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有很多时候你被很多东西缠住了，是不是啊？你缠住了，你那个你快乐吗？不会快乐。所以我跟你们以前我讲过这个例子，我再讲一下啊。因为这些东西很是实际，我们人曾经认识一个弟兄啊，他最早是看会所的弟兄。那么从前在我们那里啊，如果一个弟兄被请去被看会所，那是都是属灵光景好的才行呢。到后来呢，好了，被那些台湾那个美军呢，不知道怎么引诱他了，是去他就去给人家擦皮鞋了，就引，结果人家喝酒啊，就乱。啊，这一下之间呢，整个光景堕落下去了，一下去了，下去了二三十年，也不聚会了，那个不像样子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却是真正得救，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出来侍奉主了，我在台北，我在一个会所，那天整个会所很大，就我一个人在那里。他来按门铃了，我就开门了，哎呦，我看他满头大汗呢。哎，他一看个年轻弟兄，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啊，他说负责弟兄们在不在啊？我说你找哪个负责弟兄啊？他说不管哪个都可以，负责弟兄。我说没有人在啊，这里就我一个人呢、啊。他就眼睛瞪着看着我，那个满头大汗，急得不得了。他说好吧，就你吧。他说就是我。但我做什么呢？你有什么事情？那么大家要跟我讲，我就把他这个请进来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接待的房间，我就请他坐在那里。我记得到今天，我记得很清楚，他坐在那里，我坐在这里，因为他那个50多岁的人，我才20多岁啊，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也不会安慰他。他坐在那里啊，然后就放声大哭啊，哎呦，一面哭一面认罪呀，哭啊哭的那个。哭的那个眼泪鼻涕一直往下流啊！我真的吓坏了，我一句话也不敢讲，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你知道吗？我坐着这么看着他，他就对着我的面哇啦哇啦哇啦，过了2个钟头，我就坐他面前就坐了这么2个钟头。哎，等到2个钟头之后呢，感谢主，他把脸呢抹干净的时候呢，你知道那天我看见一个特别的情形了。他这个脸扬起来说，脸上有荣光。哎呀，弟兄姊妹们，这是我这个刚刚出来侍奉主时候的经验呢、啊，我不会忘记的，永远不会忘。他在那哭啊认罪的时候，你知道吧？他讲一些罪之可怕。我后来形容说呢，好像他在认罪时候那个罪，我用手都可以摸得到了。你看那个气氛呢、啊？用手你都可以摸得到这个东西，这么可怕的一个东西，哎，2个钟头之后认罪了，2个钟头之后，他抬起脸来说，脸上有了荣光，我也没有能讲什么话，他就走了。弟兄姊妹，很多年之后呢，我领悟一件事情，感谢主，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仇敌没有办法扑灭的，不管他多少年，不管他堕落到什么样的情况，只要他里面有这个复活的生命，他就一定要回来的。所以到那次给我一个很大的经验，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你说你信了耶稣，你一定要确定你是重生的，你要有生命才是基督徒啊。你赞成这个基督教的道理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有生命的，那个才有希望。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啊，主把生命给我们，不仅有将来的盼望， 今天在地上就为他做见证。我们经历太多死亡的情况，对不对？举很浅显的例子吧。有时候在家里面啊，这教养儿女生气呀、怎么一骂一发脾气，结果死掉了，这个里面就暗淡了，对不对啊？你骂得痛快，结果呢，里面这个脾气上来就暗淡了，对不对啊？你要再到聚会里面呢，你要去祷告啊，说你知道吗？有的孩子们很机灵的。他们心里想：哼，你在家里面那么凶狠的骂我，连教会里面来祷告了，你还祷告了，对不对啊？如果祷告不出来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怎么样？你要经历怎么样？复活，死而复活的经历啊！对不起，没时间了，不然跟你多讲几个经历给你听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所以主的死而复活。弟兄姊妹，对我们不是道理，因为讲到这个死而复活者，必须把它领悟，是我们的经历。因为主做这件事情，不仅为我们开路，不仅为我们胜过死亡，给我们带来将来的盼望，主也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经历。他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就是为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做见证。我们必须记得这个。所以我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可以告诉你讲，你懂得这个了，你就懂得基督的意义了，你才能明白圣经好了，我想这个讲下去开特别聚会，哎，我就交通到这儿吧。
好的，谢谢孙弟兄。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仇敌，要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你的教会，赐给我们这些信你的人。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虽然我们常常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有保守的能力。我们求你保守你的教会，在地上为你的复活做见证。实在是把你自己彰显出来，也能够预备好迎接你的再来。祝我们求你祝福下边弟兄姐妹们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分组交通之前呢，再稍微有些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是两位弟兄交通，诗文弟兄和坚辉弟兄，两位姊妹翻译是吴静姊妹和 Audrey 姊妹。这次弟兄们要交通县特会信息的回馈，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为着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讲台上的服侍祷告。我们自己在这次特会当中。我相信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哈，我们也盼望着没有去的也能够听一听这些信息，8月17号我们会有一次受浸聚会，要来这个主日下午我们会有受浸意义和波饼意义的交通。那如果弟兄姐妹们知道哪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还没有受浸，或者是还没有信主，但是想对受浸波饼有更多的了解，也请他们能够来参加这个聚会。是星期天下午1点，还有呢，基要真理组他们在8月8号要开始新的一期读经，要为他们这新的一期读经来祷告。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就开始分组交通。